第四部分，语言的文化演变，第十二章，社群与沟通。在任何情况下，两个人谈话时都会创造一种文化结构。作为人类学家，我们的任务是确定在这些情况下，这些人际关系所产生的文化的潜在内容是什么。爱德华·萨皮尔。欧洲国家在其殖民扩张和探索过程中，发现了与欧洲截然不同的社群。这些新发现的社群震惊了具有种族优越感的欧洲人。这些社群截然不同的外貌和生活方式引出了一个问题：看起来像人类的所有生物是否真的完全是人类？他们都有灵魂吗？许多欧洲人认为那些人没有，至少欧洲人相信他们刚刚发现的这些人低他们一等，这成为欧洲人剥削、殖民和奴役这些人的理由。上帝呀，这些人和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吗？是不是有的人种优于其他人种？人类学和比较语言学研究就是从这些问题中产生的。这些问题是理解语言进化的文化和生物学基础，至今仍然受到一些人的质疑。18世纪后期担任英属印度政府法律顾问的威廉·琼斯爵士，充分体现了欧洲人关于文化和语言层面差异的思考。然而，琼斯不仅仅是一名普通律师，首先，他是一个激进的政治人物。大力支持他的朋友，曾经的合著者本杰明·富兰克林为美国独立所做的努力。其次，琼斯还研究了印度的社会制度。但对思想史来说，最重要的是，琼斯是一个语言天才。据传他能流利地说13种语言，另外28种语言也说得相当好。然而，他并未仅仅将这种语言才华用于说不同的语言，他还想以科学的方式理解这些语言。最重要的是，琼斯还为这些语言之间的历史联系寻找了证据。琼斯调查各种来源的数据时，经历了史上最重要的尤里卡时刻之一，他重新发现了一个事实：100多年前的1686年，德意志人安德利亚斯·耶格首次注意到这个事实。1767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加斯东·洛朗·克达西耶再次发现这个事实。尽管耶格和达克西耶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但琼斯对同一事实的独立观察却回想了几个世纪，成为人类交流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他们洞见到的事实是梵语、希腊语、拉丁语、哥特语与德语相关的语言和凯尔特语都可以追溯到共同的祖先，他们是姊妹语言，其母语被称为原始印欧语。原始印欧语也是其他许多有待被发现或以其他方式进入语言谱系的姊妹语言的母语。有了琼斯、耶格和克达西耶关于语言起源的研究，才真正开启。将近100年后，在德国魏玛附近，另一个研究语言起源的重要工具被开发出来。1850年，29岁的德国语言学家奥古斯特·施莱歇出版了一本书，他在书中声称人类语言应该作为有机体来研究，就像生物有机体一样，通过属、种和变种来相互联系，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所有动植物之间的关系相同。施莱歇认为，用树形图来表示语言之间的进化关系是最好的方法。凭借这个主张，他不仅对语言的历史和进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还提出了自然由来的概念，比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早了9年。施莱歇和琼斯的工作激励着他人深入思考语言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使用在印度、德国、法国、英国和其他地方发展起来的语言树的构建方法，我们可以回顾过去，寻找特定语言是从何时何地起源的。最终人们发现，印欧语是大多数欧洲语言的祖先，然后人们发现它也是波斯语、印地语和许多其他非欧洲语言的祖先。因此，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我们能否发现印欧语的祖先？ 我们现在知道印欧语是在大约6000年前开始分裂成现代欧洲语言的。我们能再往前推进一点吗？10000年前、100000年前，我们真的可以用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方法来重建最初的语言吗？大多数当代语言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坚定的不。琼斯的工作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但其方法似乎无法用于研究大约6000年前的语言。要想更深入，我们需要其他领域的方法，如古生物学、考古学和生物学。而且我们还需要可能永远不会拥有的东西，即保存下来的语言样本。但问题依然存在，如果我们能够回到6000年前，我们最终会在哪里结束？琼斯、史莱歇和其他人的探索 会不会把我们带回一种单一的语言？这种语言处在一颗巨大的人类语言树的根部。有人是这样认为的，已故的斯坦福大学教授约瑟夫·格林伯格声称，我们可以将所有的人类语言都追溯到单一来源。他和其追随者称其为原始人类语，但另一些学者并不认同。他们认为存在很多语言树，而且 他们可以追溯到不同的人科社群。格林伯格和其学生相信单元论，认为所有人类语言只有一个开端，一种母语。另一些人则主张多元论，认为现代人类语言有多种进化开端。这些人认为离开非洲的现代人类祖先会说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群体创造了不同的语言，而这些语言又是所有现代语言的来源。 选择最好的假说，无论是单元论还是多元论，只是我们在试图重建人类语言进化过程时面临的众多问题之一。我们知道，有一些方法，有一些语言学以外的科学，可以让我们回到更早的时代，但是它们能让我们了解人类语言的开端吗？我们能知道第一个讲故事的是谁吗？或者，最先说"我爱你"的是谁？ 在寻找人类语言起源的故事中，浪漫和科学掀起了手。这是一个充满科学争议的故事，它在实现最终目标方面进展缓慢，令人沮丧，因为其最终目标是要了解人类，而不是其他物种是如何从单纯的交流走向语言的。尽管历史语言学家认为，一旦时间上溯至6000年以前，他们领域的方法论就无能为力了。 但是其主要观点，即由于文化和语言因素的结合，语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对于理解语言进化至关重要。历史或历史语言学是琼斯的工作真正开启的领域，这是专门研究语言如何随时间变化的领域。例如，英语和德语曾经是同一种语言，原始日耳曼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和法语 也曾是同一种语言，拉丁语。我们也知道，大约6000年前，拉丁语和原始日耳曼语本身就是同一种语言，即印欧语。研究不同语言如何像上述语言一样逐渐分离的科学，是语言研究中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它与语言进化领域相关。毕竟，如果直立人经过进化成为智人， 也许直立人的语言也变成了智人目前所说的语言。然而，直立人语言的任何变化都超出了历史语言学的科学范围。那是因为直立人所处的年代比6000年以前早得多。语言年代学，一些人称之为词汇统计学，是历史语言学家使用的主要工具之一，用来确定一种语言大概于何时分裂成另一种语言。 这种工具也帮不上什么忙。发明语言年代学的语言学家莫里斯·斯沃德神认为，有些词汇项目，如身体的各个部分，代表太阳、月亮等的词语，不太可能被借用，因此他提出了一份包含200个词语或者叫词汇项目的列表。他认为这些词语最不可能改变，但这些词实际上是可能变化的。于是他根据列表中词语的变化率， 给出了一个数学公式，用来推测这些最抵制变化的词语随时间变化的速度。在一些已知案例的测试中，比如印欧语，该公式的准确率为87%， 尽管许多语言学家仍然对这种方法持高度怀疑态度，但它似乎确实有用。但是语言年代学无法带我们到达6000年以前，所以它无法成为研究语言进化的工具。然而，语言年代学和整个历史语言学领域确实表明，语言在继续变化。事实上，语言学家发现， 现代语言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语言自然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在有史以来的第一种语言中肯定是有效的。所有的语言都在变化，语言之所以变化是因为地理上的分离，想想基因漂变，或者是因为年龄、经济、种族和许多其他因素的不同偏好。这些形式各异的力量意味着 直立人的语言开始随着新社群的形成而改变。历史语言学的很多观点可归结为：你说起话来就像与你说话的人，一旦你不再与一群人交谈，你最终就不会再像他们那样说话。至少你的种群不会再像他们一样说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次到达欧洲的主要河流或山脉时，都很可能在两侧找到曾经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语言。 比如英语就是萨克逊人穿越英吉利海峡后从德语演变而来的。由于语言是文化的产物，所以要理解语言，我们必须了解什么是文化。那么什么是文化呢？文化是像足球队还是像管弦乐队一样？还是说文化仅仅是生活在一起并一起交谈的个人在价值观、角色和知识上的重叠？ 更大的问题是文化如何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美国人的座右铭 "Apropos Woman"，何重为一，是在何种意义上描述美国文化的。因为我声称文化是抽象的，所以它只能在个人身上找到。这是格式塔的结果。从不同个体成员当中，一种大于其各部分总和的文化出现了。理解文化对理解语言进化 有着深远的影响。我在自己的作品中开创了一种文化理论，其中个人而非整个社会是文化的承载者和知识的储存者。我想通过一些例子，比如教师在课堂上的角色、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来看看文化对国家和地方社会、个人及其语言性质的影响。在我的作品中，语言进化最重要的三个要素是价值观、 知识和社会角色。为了进一步说明文化对语言的重要性，请思考一下两位语言学家之间的以下互动： A. 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 无色的绿色想法疯狂地沉睡。 B. This truly do， 他们确实如此。讲英语的普通大众可能不知道 A 的话语意味着什么， 但是如果A和B 是语言学家文化圈里的成员，那么他们就会知道这是乔姆斯基早期著作中的一个著名例句，旨在表明一个句子可能合乎语法却没有意义。对这两位语言学家来说， A 的句子是一个内行的笑话， B 的回应是一个幽默的回答。这一交流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应酬性的，表达的无非是 Hey， 我们都是语言学家。 然而，经常被忽视的是 B 的回答表明，无色的绿色想法疯狂地沉睡，实际上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告诉我们，不管绿色的想法是什么，它们确实会疯狂地睡觉。换句话说，由于合作原则，所有人都会相信话语具有意义，并且会努力赋予它们意义，不管它是由什么词组成的。现在考虑以下内容： C 和 D 正在观看新英格兰爱国者队对阵迈阿密海豚队的橄榄球赛，爱国者队比分领先 ，C 和 D 都高呼“好极了”，两个人还击了掌。在这次联合行动中，他们展示了对橄榄球比赛的了解，对这场比赛得分方式的了解，对爱国者队相对于海豚队的价值排序的共同认可，对击掌是什么以及其代表了什么的了解。 对他们都支持同一个团队的了解，以及对以上所有内容的强化。这些文化活动产生了知识、社群归属感和共享交流。这些例子说明了，在一种文化中生活， 说一种语言在构建我们的身份和社会时发挥的作用。